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我们每一季的固定嘉宾，投资沙岸的前辈人 Frank。
嗨嗨，
开场先来问一下，五月要不要去巴菲特股东会啊？
我觉得好像可能要诶、
欸，要是，
可是好累哦。
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美好的 Frank 会帮我们安排好行程，真美好
哦，真的、哦，我们就是付着钱，然后躺着就去，是不是？是要去几天啊？
一般股东会那边通常会待四天啦。
可是你一定有前后可能要跟中国的投资人或者是其他投资人交流啊。
他们通常就是在那四天。
哦 ，OK， 不会再多。
好像不太会。然后我还想去那个 Markel 的股东会，因为我不是他们股东，所以我还在想说，
那可以顺便飞德州拿我的学生证吗？
哎、欸，不行，这太不顺了，不好意思。
可恶，
这太不顺了。对，那因为我最近又听了那个 Tom Gainer 有上一个 podcast， 然后我又去听，我觉得啊，我真的好想要看看本人长什么样子，这样。
OK，
对，所以我其实也会蛮想要去 Markel， 就是去参加他们的股东会这样。然后通常就是在那四天啦，前后还有没有我不太确定。就如果有门路的朋友欢迎跟我们介绍，因为其实我上次去算是蛮废的、啊、就主要就是在巴菲特股东会的那个地方而已、
okay.
对，然后其实也没有参加太多什么投资的活动，上次去就是我们一群然后十几个人吧，对，所以比较是在观光观光欧马哈那边的东西。
现在就目标比较明确了，要出去社交了。
我没有这么明确的目标，我还是去一个放松的感觉。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去那边怎么放松、
欸、那边超级放松，因为你那边望过去你的房子最高就是两层楼，然后大部分就一层楼的平房、
哦、
然后、
okay.
除了平房以外全部都是绿地，这样子就是那边的绿地比马路还要多，比马路比那个住家还要多、
欸、还没有去过美，
真的是超级放松。因为我七年前去，我是先去奥马哈参加完股东会，然后我就去纽约，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魔术师，他刚好在纽约的百老汇那边有一个秀这样子，所以我是先去奥马哈、
okay.
再去纽约然后去看秀。我觉得那两边差很多、欸
okay.
然后我觉得比较喜欢奥马哈的感觉，就真的很放松，去那边真的是放松的。你不要觉得说哇那边全部都是有钱人什么、欸、没有，超级放松，然后每个人都穿得很 chill。
OK，
对，真的每个人都穿得很 chill、
啊、到时候看看、啊、
对，你就看到那些各种的亿万富翁，什么十亿百亿身价的人在那边，然后人家穿着 T 恤走来走去。
好，那就期待五月。
对的。哦，所以你今年会加一对不对？
我可以加一啦，我可以加一啦。
哎，加一还加二？
加一吧，我不确定的，我要问看。OK。
嗯，如果另外如果你的对象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如果没有太大的兴趣的话，说不定他会觉得蛮无聊的。可是我这次其实会蛮想要找找看有没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投资圈的人，也许可以去。因为如果大家在看很多社群啊，或者是在看很多这种庆典相关的这种书，其实他们很多人都会提到巴菲特股东会，因为他们就会说这是一个投资界的 Woodstock。 Woodstock 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季嘛，它就是让投资人的一个盛会，所以在那边就是会有很多投资人在那边聚在一起，然后可能就会在排队的时候就打招呼、啊、说、欸、哪边来的啊，然后你现在基金多少钱，哎，一问多少，我的压力好大
好大的问题，压力好大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问说，哎，
那我要站明神旁边，就是压力会小一点吗？
他们就说，哎，你也是经理人吗？然后你是在哪边的啊？然后对，就你会很听到很多这样子的交流，因为那边会有非常多的经理人或者是研究员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社交场合啊，
就是你还是要主动去打招呼，
认识人、啊、
对
对,
对、
啊、
还是要主动一点点。然后我上次去其实就没有什么在认识人，可是我看到很有名的人会过去问说能不能拍照。我就是在那边收集我的合照，跟投资大师们的合照这样子、
okay.
对不对？然后
OK，
就我那时候也是跟阿瑶嘛， 我跟阿瑶两个人就会在那边指，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个可以照，这个他是谁，他可以照一下，然后我们就过去照。
好哦，
对。然后今年我还在想我的交通要怎么交通啦，是要全程 Uber 还是要拿我这个刚考到的驾照去换个国际驾照在美国上路一下。
好，靠你，还是你要让我练车？
嗯，就是谁开出事就谁赔啊，所以、
那算了，
对，我们不走这个分担的路线。就是自己造的孽自己处理。
这样不是 Frank 要处理吗？
但他可能就是全程 Uber 吧，我猜，我也不知道、欸
哦、
因为上次就是我们一群人，然后 Frank 他好像他原本就有那边的行程，对，所以 我们就是到奥马哈会合、
哦、还有另外自己的行程，
就他是从其他地方到奥马哈，像这次也是他好像要先去纽约然后再到奥马哈，然后股东会结束他交回台湾了，然后我还在想、
哦 okay、
我还在想我前后要不要拍什么东西、
哦、
我蛮想要去 LA 的魔术城堡，但好像也只有魔术城堡。
LA 有顺吗？等一下德州不顺 LA 就顺了吗？
、欸、没有不，就是你都要搭飞机啊、
哦、
你不管飞哪里、
哦、okay,
都要搭飞机就都不顺啊。
哦
对都不顺啊，不知道你去德州要干嘛？
领学生证啊，
关我屁事啊，
这边领个看，我觉得时间差不多应该也是领毕业证书的时间。
关我什么事啊，我干嘛陪你去领毕业证书啊，不如你来陪我去魔术城堡看表演多棒。
是这样吗？欸、
魔术城堡也是很多那种在讲体验啊，在讲这种乐园的书会提到的地方、欸
哦、
你不想去看一下吗？
这样啊，
对啊，
好啦再说啦再说啦，时间先敲定了，看能不能请假。
哦好，诶可是时间已经出来了，在5月3号吧。
可是因为你们前后哦，你只抓4天是不是？就确定4天，你不是说可能要往前加？
往前或往后都可以啊，因为我的时间算是蛮弹性的、啊、所以
你要先敲出来我才能请呢、
啊、就我都可以啊，我都可以。我还是看看有谁要加入我，谁要一起来加入这个行程、哦、那我们一群人就可以去玩这样子。对
是可以的，可以。
我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月19号礼拜一，那我们今天上架的 podcast 就有一个是我说我要去日本，然后我想吃安康鱼火锅，然后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这一个人要怎么吃火锅就有点麻烦嘛，对不对？哎，我刚刚就已经收到私讯了，就有人要跟我一起吃安康鱼火锅。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okay.
就哦我可以吃到安康鱼火锅了。
好哦
好，那然后这边经过7分钟我就可以切入正题了。对，
终于
所以这样就是先播客下股东会加一。好，然后讲完播客下我们还是要来拉回到我们每一季都会聊一下 13F 也就是美国的基金经理人他们最新一季的这个持股报告里面，我们要从这个报告啊来看一下美国的这些基金经理人，尤其我们可能专注在比较长期的、啊、比较价值投资啊或者是比较基本面投资这样子的基金经理人他们的持股增减，来看一下说他们可能对于接下来景气或者是对不同产业他们有什么观点。那一样我们先看总体吧，总体来说这些基金经理人他们的持股是增加曝显变多了还是他们持股是会降低了？
我觉得持仓的增减其实不是很明显啦，比较像是板块的挪动这样。
OK
当然我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就是这次 13F 其实有个蛮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对应时间的区间那个 S&P500 的波动其实很大的，就是从10月的最低点到现在开 13F 的时间大概整个上下大概区间是 25%， 所以那就变成说很多其实开出来的股票他买的价格可能比现在价格低了 30-40% 都是会发生的，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那个
他们的
到底还能不能再跟了、
啊、
对对对，有些可能真的涨太多了，
或者如果要跟的话可能就要去找那种你从10月到现在涨没有很多的，
嗯，
落后大盘的。
对啦，就是可能反应的不够多的那一种，
嗯嗯嗯，
对吧，就是可能还是要稍微跳一下啦，不是说可以直接全跟。那就板块来讲的话，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大科技跟上一个季度的状况很像，就是持仓比例还是几乎是最高的，那但是每个人都是慢慢的在减码。
OK、
就是看得出来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上一次也有聊到嘛，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是持有到这个板块可以有的最高水位了，等于就是
对几乎是最高水位了，那就变成说很多时候可能要为了法规或者是他可能想要买其他东西他就一定要砍这个板块。
对，应该说你不可能再多买了，你如果要变就是减码。
对对对，很难再多了、嗯、那个持仓水平真的都太高了。
嗯，
对吧。然后第二个比较明显的是半导体吧，像台积电啊 AMD 啊德仪啊基本上都是加仓数量最多的几个。
哦，台积电还可以再加了。对了，
台积电其实就我看到喊的价格到现在可能都还有空间呢、欸
欸。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原本有的台积电没有到这么多。
哦对啊。
啊这些人没有眼光啊是不是。
好，台积电比例其实没有到很高耶、欸。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像 NVIDIA 这种公司。NVIDIA 然后可能。
对啊对啊，就是最直接吧。
Apple。
还是最直接一点。然后软总是比硬好吧，就是软的那个再投资率确实就是比较低啊。
嗯嗯嗯，
对吧、啊？他们还是比较喜欢轻资本的行业。
好，但他们这次还是有 AMD 跟德仪嘛？
对 ，AMD 德仪其实都算蛮前面的。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比较明显的是化工原物料类股也是蛮多的。
哦，这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化工跟原物料类股， 可是现在的通膨不是已经有说要被压下来了吗？或者是开始有点控制住了？这种时候去买原物料类股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滴滴啦。那滴滴的状况感觉比较像是会预期那个消费性电子那边可能会有个复苏，因为它大概有 50% 的业务是跟就是
滴滴是杜邦啊，这边科普。
对，杜邦啊 ，ticker 叫滴滴。
对对对 ，OK， 好，那杜邦就是很有名的杜邦化学嘛。
对啊，它就是有一半的业务是跟那个电子工业部门有关，然后另外一半是水跟保护。Okay.那比较周期性的基本上是前半段，所以看起来其实比较像是预期消费型电子可能会有一个复苏的状况。
哦，
我在猜应该是这样。
嗯嗯嗯。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啊，像什么农业的啊，然后还有煤啊什么，其实很多啦。我觉得这季其实也是蛮明显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是不同的题材。对
对啊，因为这样听起来我好像有点难说这是哪一个趋势，对不对？你刚刚讲杜邦，可是
因为每个原物料其实自己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
每个原物料可能自己就是一个主题，只是我们会把它统称叫原物料类股。
嗯，那这背后会不会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呢？
嗯，我盘起来不太像啦，就是有可能太总经的东西我会不太管。
嗯，
我一定是看到产业层面有什么东西才会比较有兴趣。
好，
对啊，因为你说像原物料，其实背后有化工啊，有石油，有煤炭，有谷料。对啊，其实很多诶、欸、对，就真的还蛮多的。
然后
每个背后可能就是不同的原因，所以我不觉得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啦，对啊，就是可能每一个细分项都有自己的主题这样。像黄金也是啊。
嗯，刚刚讲的这个杜邦化学，他是说可能在消费电子这边要回来了，所以杜邦他那边针对于电子产业或者半导体产业的这边化学品，他们可能营收会开始还不错。那你刚刚还有讲到其他的嘛，比方说像农药啊、煤啊，跟
石油也很多、啊、
嗯，那这边的其他的细分上他们的原因又是哪些啊？
农药不是很确定啦，但你说煤的话，煤是比较简单一点啦，煤就是去煤有两个嘛，一个是 thermal， 一个是 mate， 就是一个是炼钢用的，一个是发电用的。那现在的状况是之前整个世界都在走去碳化的路线，但是其实如果你去看新兴市场的状况，其实去碳化不会这么的快。然后再来你想，就是我们现在的进程是有点想要转去再生能源嘛，那无论是风电或者是太阳能，其实它是需要用到很大量的钢的，比如说你的需求、
啊、
钢
哦，我刚听成钢
哦 OK 发音不标准吧，
他们是台积电吗？
我的安安之之其实都分不太清楚，小时候没有矫正过
好的啊。
所以你可以想成，就是或许煤炭可能用不到了，但是我可能会转而变成炼钢的方式去做那个能源的供应。
嗯，
对。然后再来是 thermal 部分，其实你去看新兴市场，尤其是印度，他们进口需求是非常非常强的，对吧？那有部分就是因为其他的能源成本对他们来讲太高了，然后他们当地其实是品质比较差的核煤，所以他们其实进口需求很强，所以即使中国短期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的强，但是其实出口数据都是还不错的
哦。真的哦？
对，那就变成说其实你在赌的就是这个利润差会维持多久，因为它就是一个周期行业嘛，对啊。所以我觉得煤炭在赌的就是你在赌这个周期会走得比市场预期的还要久。
那这个周期是什么周期？
煤炭的周期啊，煤炭的价格周期。
那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过往进口量最大的是中国，那中国现在经营状况不好。
你是说煤的需求没有那么快会回来，是不是？就中国还会再衰退一阵子？
供给那一段开的没这么快，因为需求这段看起来是中国的需求还没有全力的时候，其实看起来煤炭就不错了。所以其实能源的部分全部都是供给面的题材
哦，
无论你是石油、天然气或是煤炭，全部都是供给面的题材、
啊、所以他们是觉得煤价会涨吗？
不用涨，就是你维持在现在价格够久，其实就 justify 现在价格了。因为他们就是大家担心会说就是这是一个周期的状况嘛，然后所以他们 PE 其实上不太去，现在大概都是7倍到8倍的位置，现在啦，当下。那其实严格来讲，就是如果以7倍的价格来看，其实他要回购的状况，他可以几年内可能就买掉一半的股票了，
嗯，
两三年内可能就买掉一半的股票了。所以他们在赌的就是现在煤炭价格会维持在这边，维持的很久，久过市场的预期，那你就会赚钱，或是甚至可能还有点上行空间，因为供给那端就是大家觉得资本支出都很谨慎。
嗯嗯 ，OK，
对对对，所以整个大能源其实都是同一个题材，
感觉跟 NAND 有点像。
跟哪一个
？NAND Flash， 就是 之前因为需求下滑，所以供给就是这个产能利用率降低嘛。那现在需求可能慢慢回来，可是供给端还没有打算释放产能，然后借此让这个价格可能回到一个比较高的水位这样子。
差不多吧，就是煤炭是这样啦。那当然个别公司又会有个别的题材啦，对，就是可能原本是做mate 的比较多，有的可能是做 thermal 的比较多，它可能之间又会有一些小差异啊，但是大原则是这样。
好，那石油呢？
石油一样啊，
哦，一样，
就是供给面题材。
OK，
就整个大能源都是一样的题材，就是供给那边资本支出打得很谨慎。
嗯，
对对对，基本上几乎是一样的题材。
哦，
然后大家觉得去碳化的进程没有像市场预估的这么快？
哎，这个好像真的大家都在讲这件事情，尤其美国的进度算是十分落后的。
而且你看欧洲其实有一点反思了，就是连德国他们都在重启煤炭厂，然后也有重启核能。看起来就是进展是没有市场预估的这么快。
欸，我觉得重启核能跟重启煤炭厂这两个应该是有点方向有点冲突嘛，因为重启核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发现说你不可能只靠再生能源就能够提供我们需要的能源，就是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没有再生的，可是还是要被归类在环保能源里面，那核能就是这个样子。
对，
可是煤炭的话就跟我要起核能有点不太一样吧，因为我核能就是我还是要达到
成 成本太高了
我就说啊，就是欧洲有在管成本吗？
就是还是会受不了吧，有可能是发电量不足啦，所以就只能重开煤炭，我具体没有去看为什么重开啦。
嗯，
对啊，但是有看到这个消息。对，
好，那这感觉跟他们要达到这个巴黎协议感觉都更遥远了。
就是大家觉得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方式嘛，就是你可能先从煤炭转成天然气，然后中间可能需要加一点核能，然后慢慢的过渡到比较高比例的再生能源嘛，因为你再生能源要好，其实你储电技术也要有突破。那当然就是当你今天电气化走成这么多的时候，你也可以赌矿物了，因为其实像 13F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矿物其实也很多。对啊，像什么淡水谷啊，其实加仓比例也是超多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NEN 哦，它就是黄金开采第一大那家公司吧，但是我在猜这个可能是金的另外一个题材，可能跟通膨比较挂钩。
对啊，你黄金跟这个有关吗？
但是就是看过去矿业的其实不少啦，然后其实你这一两年你都可以一直听到很多人会觉得某个细分矿会不错，像最近听到是锡，但是锡真的太小了，就是整个全球可以投的公司很少很少，其实那个交易量很小。
嗯，
所以就是看看过去就也没什么动作。
哦，欸，我觉得你在讲矿物它这个东西真的就很原物料。欸，
对啊，而且就这种东西基本上很多要到加拿大去买，所以就是又再更麻烦一点。就是矿的上市通常在澳洲或加拿大，那就变成说你可能还要有两边的交易资格你才能去买。
欸，那这边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就电气化的需求啊，电气化用到好多好多的矿。然后加上供给那边其实也是十几年供给没什么开吧，然后有一部分是其实很多细分的矿它其实供给不在所谓的民主友善国家
啊，什么
就是可能在什么共产国家里面啊，或者是什么南美洲的独裁国家里面。
对，叫什么民主友善国家，
我不知道怎么讲啦，就是比较非民主友善的国家。
哦，oh, OK OK，
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正确的名称要怎么讲。
这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现在就是比较热的议题是中美冲突嘛。
嗯，
当我今天冲突激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这边供应链会不会被断？
哦，OK， 就是担心区域政治的风险。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很多细分的矿是蛮有风险的，所以很多人在这一两年这种研究其实很多。
哦，这个要研究蛮难的吧？
很niche，因为其实很多矿那个市值真的太小了，就是因为整个行业本来就很小，然后可以交易的公司，因为你通常可以交易就是你不会去考虑一些太新兴市场的地方，所以你大概只剩加拿大跟澳洲可以买。对，就大概你大概就只是这两个地方，所以就是有一点难交易，但是还是会时常看到有人在做比较 niche 的这部分的研究。
OK， 好，
对对对，
还有一个原物料是你刚讲农药。
农药我真的没认真看，欸，因为就是比较没兴趣啊，所以就比较没认真看。
OK OK， 好，那主要的板块好像都这些还有吗？
大概就这样吧，就是整个板块比较明显的。
嗯，好，那接下来有一些比较是属于个股自己的投资机会。
哎，对，
我们先来讲你这边有提到的一个是 SIRI Siri。
没有，它是跟那个Siri 的全名叫什么 Siriman 是不是 Sirius XM。
嗯，
为什么念起来这么虚啊？ Sirius XM。
啊，
反正它
就
是美国最大的、
就是、
它就是美国最大的卫星广播公司啦。然后它在去年12月的时候说要跟 Liberty Media 就是合并，然后 ticker 是 LSXMK。 对，那这是一家投资公司，它持有的是Sirius 跟那个 Pandora， 就是两个串流媒体。
嗯、
对、
嗯，
然后它是 Siri 并 LSXMK， 对，然后这次又 NAV 决定并购比例，所以它不会随着股价的波动去变动比例。然后它目前的更换比例是一股的 LSXMK 可以换 8.4 股的 Siri， 那目前的价差大概是 30%。
哦，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股的 LSXMK， 你换成等额的 Siri， 你中间就赚 30%。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是，现在的 Siri 其实 short interest 非常非常高，那就变成说其实你放空那只脚是不能做的，有时候如果你要做这个机会、嗯、你只能做 long 那边。对，
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是买 LSXMK， 然后你希望再赌说就是 Siri SIRI 这间公司它股价不会跌，这样你就可以
不会跌超过 30%。对，你跌 30% 就是不赚不赔嘛、嗯、
对，
那你只要跌小于 30% 基本上就是一定会赚。对，然后这件事情会在6个月内完成、嗯、然后这没有任何的监管疑虑，就是因为是子并母公司，对，所以它不会遇到任何监管疑虑、嗯、比较像是集团间的资源整合吧，你就这样想就好了。对、
okay.
它不会有什么市占扩大缩小的问题，对，没有这个问题。那就变成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就过的并购。对，它最主要问题就是你short那只脚不能做，所以你必须做long，你必须要push险。对，那这个问题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它其实是做车载广播的，那其实这几年新车的量一直上不出来，因为疫情后其实新车的量是制造速度开不出来的。那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还会维持一到两年。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造成Siri 去年第一次订阅户下降，下降比例不是很大。对，所以当天市场反应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严重，然后目前交易的 PE 乘数大概是15倍。对，所以你唯一的风险就是它长期来看可能会被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Music 这种串流媒体取代。对，这是一个长期的风险。但我认为说这个
吗
对啊 Pandora， 它另外一个是 Pandora、okay. 对啊，
对，所以你这边讲的被取代是怕 Pandora 会被 Apple Music 或者 Spotify 取代。
Sirius、很有可能会被Spotify 跟 Apple Music 取代，因
为
如果你、
欸、为什么是 Sirius 啊？
因为它主要是做车广播的，就是你在车上听广播的那种平台。对，你把它想成电台广播的平台。
我会理解，所以就大家开车，大家不听广播，大家改听就是听
音
乐。
因为以前其实旧车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可以连到手机或 Apple， 但是基本上近几年的车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没错，
但就变成说，因为你的手机要连到车越来越容易，所以这件事情越来越容易被取代，越来越容易发生。
为什么反而 Pandora 不会担心呢、啊？
因为 Sirius 那边的估值是比较高的，就是如果你用市值去看的话，那边比例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这边看的是 Sirius 这六个月到底股价会涨会跌，
哦，
因为它是用换的嘛。
Okay, okay.
对，你现在是盯着 Siri 在看，对。
OK OK， 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件要担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整个并购只维持六个月去思考这么长期的事情，其实有点太 over。
嗯
对啊，然后再加上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担忧很久了，而且我觉得 price in 了，因为你现在去看 Spotify 它其实 PE 是60几倍，
嗯，
但是 Siri 只有15倍。
对，
所以我觉得市场已经 price in 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估值的价差是真的很大很大。对，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这样的 margin 其实是可以去赌的。
嗯，
然后最近买的人其实也很多，像是巴菲特或者是 Bumpos 也都有。
嗯，
对，
听起来我觉得还不错啊，听起来不错、
啊、不错的类套利题材。
对啊，而且如果大家觉得说哇六个月还是太久了，没关系，我们等三个月啊，等一个月啊。对啊，
那个时候价差会收敛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就我看 Siri 那边好像价差也没有什么在调整、为什么变了、
啊、而且就是你想假如说你今天 PE 15然后你跌 30% 其实对应的是 PE 10倍， PE 10倍对应一家很成熟的细分市场龙头公司，我觉得好像有点太便宜了。
嗯，因为如果去看他们的 EPS， 其实每一季都非常的稳定哦，
很稳定啊，对吧、啊？
对，
那就所以就是一个小担忧，而且他的流失率其实很低，他流失率好像是 1.6 吧？
嗯，对、啊，这间公司我现在看他们的 EPS， 就是近五年几乎都一模一样、
啊，很稳定啊，对啊，对啊，就是非常稳定的一家公司啊，那只是最近的数据是。订阅的户开始下降，那下降的很少，
但 EPS 还在成长。
那因为基本上它的流失率是没有跳上去的，所以很明显就是新车的关系，所以新增的订阅户不够多、嗯、所以造成它的订阅户总体下降。
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六个月的角度来看。
嗯，好好，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提克这边再讲一下哦，就是 LSXMK， 对，然后
对对
就是第一间公司、
XMK、
然后另外一间公司就是 Siri， 然后这边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现在去买前面的那间公司 LSXMK， 你六个月以后
会换成后面的
Siri 的股票。对
对对对，
然后前面的看起来算起来很便宜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啊，好，没问题。那这是第一个有点算是个股的独特的机会，那下一个呢，
KD 吧。KD 其实我怎么记得一两年前好像有讲过一次、
嗯、我们先来再介绍一下 KD 什么公司。
KD 他以前是那个 IBM 旗下的 IT 基础设施服务商，
嗯，
对，然后他在2021年底的时候拆分出来。
OK，
然后他的状况是因为 IBM 之前他都是做一个捆绑销售，比如说我可能跟你签了一个合约，然后那个合约其实是非常非常便宜的，然后之后我再用其他的服务或者是可能其他的什么硬体的销售去把那笔钱赚回来，所以他会从整包的角度去想办法赚你的钱，但是他现在拆分出来了，那些合约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赚钱的，基本上是每一笔都是没有利润的，是零利润。对、
嗯、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拆出来的时候就是整个公司的合约都很不赚钱，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想办法把那些不赚钱合约变成会赚钱的合约，那这些不赚钱的合约目前的占比大概是 67%， 然后他的平均的到期日大概是3到5年，然后他最近新签的约大概毛利率是 25%26%， 然后税前大概是 9% 利润。那如果我们拿这个数字去算，假如说我今天全部就是我不加新的约，我都没有抢到任何的单，我单纯手上的约全部换成新约，我的 EPS 大概就有 4.5 块。
欸，我们先讲一下，就这间公司过去好像没有赚过钱啊。
欸，对啊，因为他开始分拆出来的时候就手上全部都是 IBM 不赚钱的合约。
嗯，他的单季 EPS 全部都负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错，你说对了，没有一季是胜的。
如果看毛利率的话，毛利率是几乎每一季都在成长。
对，因为他在慢慢的把旧的合约换成新的合约，他的题材是这样。
嗯 嗯，
对。然后旧的合约你可以直接把它想成零利润，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赚到钱的机会。
因为现在去看的话，的确看起来，就如果我们看最新一季啊，最新一季他的税前净利率已经转正了。
OK，
对，所以这也是他上市以后首次的税前净利率转正，所以的确他现在是在这个转亏为盈的边缘。
那他现在不赚钱的合约比例大概是 67%，
嗯，
所以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他目前预计是要到27年的时候要把不赚钱的合约压到 12%， 这是他的规划。
嗯，
那如果你用这个数字去算 EPS 大概是4块多。
好，
那目前的股价大概是21块。
对，因为他只是一直亏钱嘛。
对对对，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拿到现在，就是你从现在开始拿，然后拿到2027年底，预期他的 PE 是10倍好了，这个行业平均 PE 大概是15倍，就是如果你拿10倍大概是40块嘛，那你现在21块、嗯、所以你大概用4年的时间的 IR 大概是 20%。
好，那这边其实也会有一些疑问嘛，因为他以前是 IBM 旗下的部门，然后他们捆绑销售，所以很多人可能是为了 IBM 的东西去买他们。
嗯哼，
那现在他们拆出来了，也不做捆绑销售了，他们有办法留住现在的客户，就先不要讲说我去拿到未来的客户了，他们既有的客户难道不会流失吗？
欸，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增加机会。
哦，为什么？
因为现在 IT 基础设备这边大部分客户是想要上云的，就是他想要做个多云的架构。
对，
可能是多云跟在地的机台都要有。对，那如果你以前在 IBM 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假如说你今天拆出来了，你可以去接洽 AWS 或是 Google， 这是一个他可以提供客户更多元的选择，他不再被 IBM 绑着。
欸，
这是一个蛮正面的事情。
他的业务是什么？
就是 IT 基础服务提供商。
这算是什么接案公司？
算接案吗？接案子的啦，对吧？确实是接案子啦，就是对对对对，有点像 case by case 的那一种，然后签合约嘛。
OK OK OK， 嗯，
对吧？
然后因为以前他们可能就会要绑着 IBM 的机台一起去做，
对，
就是做各种软硬整合的东西，但现在他们可以就是说，哎，你要纯云的我也可以帮你做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想要用两三个云的然后再自己有机台的这种他也可以做了。
这个是好是坏不好说吧，因为竞争对手很大，然后我没有非要选你的理由。之前如果我要跟 IBM 捆绑的话，我还有非得用你不可的理由，但现在猜出来的确他们的能够服务的种类变多了，或者是我能够提供的东西变多了，可是也没有一个为什么我一定要选你。
嗯，通常这种东西你没有犯大错你不太会换它。
嗯 OK， 有啊，你现在要涨价就是大错。
价格不太会是这个行业的首要考量我觉得。
嗯，
就是稳定性才是，因为它其实大部分是金融客户，他大概有四成到五成的金融客户。
哦，
对对对，他们更在意所谓的稳定性。
如果是这个的话，我还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前不是会有一句话吗？就你选 IBM， 你就是不会有错。
对啊。
对。可是他们现在如果分拆了，我还可以说这句话吗？
那你也没其他选择了，IBM 现在就没有提供这服务了。
哦，OK， 好，所以至少是前 IBM 的部门。
对啊。
OK，OK、okay, okay。
对啊，所以这是一个收入，它可以提供客户更多元的选择啦，对吧、啊？
好好，
然后再加上近期就是 AI 频频突破嘛，其实这边的需求你也可以预见应该是很强的。
哦，的确我们在台湾其实现在也听到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对啊，然后成本端来看就是你刚脱离一家大公司其实要做精简大部分都是做得到的。他这样才拆出来几年，诶，两年嘞，对啊，两年了。
对。
对啊，那可能或许没精简空间了啦，但是就是上了下来看是有一段需求的。
他们是2021年的11月拆出来的。
然后当然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执行不到位啦，那当然从21年看到现在其实就是有在进度上啦，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这种东西你就只能信任嘛，讲白点你就是要信任它，然后27年会做到。
嗯嗯嗯，
对对。然后刚才是用10倍 PE 算其实算比较保守嘛，因为假如说你今天达到行业的平均15倍，那 IR 应该就是30几%。
对，
它是一个偏长的题材了啦，然后你在赌的就是管理层有办法执行到位，那就是你要评估这件事情难不难，我自己觉得不是很难。
偏长吗？因为它其实
三年啊，到27啊，24、25、26、27，哦，四年哦，到年底的话。
可是你看它10月股价才14块，现在已经到21块了，对，这个也涨了50%嘞。
10月就是很多股票底部啊，就是幅度中就是很夸张、
欸。没有，它的底在22的10月啊，8块啊。
没有，我是说10月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区间底部嘛。
对对对，就50%很多诶、
欸。诶、欸、,IBM 当初拆卖的时候他说他想要卖50块。市场不买单。
嗯，
对对对对，
就是他目前还是没有到他 IPO 的价格。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市场不买单那个价格，
他 IPO 那个时候也是28块，
我觉得28吧，
大概28。
一开始 IBM 拆卖的时候觉得有50块的价值。
为什么啊？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每一季都在亏钱的公司。
没有，因为美国比较习惯用 DCF 去估。
不是啊，我们就是你不赚钱就是不赚钱。
没有，你看很多美国那种公司就是你现在也不赚钱，但是你给人家一个很大的 future 就会赚钱、啊、对，人家就会买单呢、啊。
嗯，
对，那这个 future 没这么难吧，你就是把手上的约时间到了换成新的，就这样而已啊，没这么复杂啊。
你现在是在说美国那些经理人不识货吗？
哦，我没有这样讲啊，我只是说就是
因为他28块挂牌然后就直接跌到8块啊。
对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IPO 的时候，我记得 IBM 内部给的数字是50块的样子。
嗯嗯嗯。
然后就是一路下跌，真的是一路下跌。
对啊，一路跌啊，一路跌啊。
对啊，那反正题材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你就是在赌管理层有办法执行的到位。那那个时间点你可能还没有数据、嗯、但是你现在已经走了两年了吧。
对。
那他目前确实也在进度上，也确实也没有落拍。
就是我觉得这个毛利率的确是看得出来，就是每年都有显著的改善的。
嗯，而且你去看每个季度的，哎，不要看每个季度好了，你去看每一个年底的数字，其实都有达标
哦，
就是有按照管理层预期的步调在执行、
嗯。因为如果他们全部都是旧约换新约，其实这个我觉得算是蛮容易预期的嘛，对，因为你的旧约到期就是到期啊，你合约那个时候就是写、
啊、
就是到这个时候，这是非常容易预期的东西、
啊。但是他可以去再去找其他人啊，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小小不确定性，但是最直白的整个大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哦 okay
啊、其实你旧约走了。营收可能会下降啦，但是对你利润率应该也是正向的，因为你就不用再付钱养那些不赚钱的业务啊。
嗯嗯嗯，
对对对对对，只是你最后营收规模会缩到多小不确定，他目前的预估是26吧，26营收会开始重新转正。
哦，对，因为他的确虽然啊，这个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它是在变好的，可是如果我用
营收
在掉去看营收的话，它的营收也是在稳定下降的。
所以就是还看得出来还是有在掉。
对，
但是就是你在赌的其实就是掉多少。
我们
这
看起来感觉还行呢，因为虽然它营收在掉，但它的毛利都有顶住，甚至还有在成长。
对啊，对啊，因为以前约真的超级不赚钱。
OK， 好，所以这个是这间公司，就是 KD 这间公司。
嗯，对对对，就是一个偏长期的题材。
好，那个股的好像都差不多这样子，还有一个是也是区域的，我们之前有讲过日本，然后这一季好像还是有一些日本，对不对？
日本就可能还有机会啦，就是他们那边主管机关的要求是有在持续进行啦。
嗯，
然后他最近的动作是那个他主动的点名了改善的公司，然后也把没改善的点出来，就有点像是直接把你抓出来了。
嗯，
对，
嗯，
对，就直接说哦，这家公司做得好，这家公司做得不好。对，
那他做得好跟做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做得好？他想要他们
高，就他去年有一个那个啊，去年有一个标准是 PB 要大于1，然后你的 ROE 要高于 15% 吧，我有点忘记确实的数字。
OK，
就是你的 PB 要重新大于1，然后你 ROE 要高过一个数字。
所以是日本政府他们对于这些上市公司他们有一个要求。OK，
证交
所
有个要求，
他们对这些上市公司有个要求，就是说，哎，我希望你 PB 要大于1啊，然后财务指标可能哪些要符合什么标准这样子，
然后你资本效率要达到一定的水平，那个具体的数字我有点忘记了。
他们怎么衡量资本效率？
我记得就是 ROE 啊。
OK OK， 嗯，
对，他就给你两个指标，然后你达标了我就表扬你，没达标就把你点出来，
然后
每个月会有一个名单，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名单。
哦，啊，
对，所以去年如果你去看去年的话，日本大概有1000家公司回购，这大概是日本上市公司的1/3，史高。
回购也很单纯，就回购就提升 ROE 嘛，对，又可以拉股债，又可以提升 ROE，
就是把超额现金配出来啊，然后回购提升 ROE， 你的 PB 也上升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猜一定会回购啊，这是很明显的猜测。那另外一个是他们的 Prime Market 大概有 40% 的公司也宣布了资本分配。
OK， Prime Market 是他们的一个版，有点
就是以前的一证二证，然后好像整并成叫 Prime Market。
OK， 就有点像我们这样子什么上市公司，有点像类似这样的意思。
对对对对，就他们最大那个版现在叫 Prime Market。
嗯，
但是次级的那个版是 Standard， Standard 其实还没这么多，所以或许 Standard 那边比较有机会。
OK， 所以这有点像我们的上柜股票或者是
新柜
股票的概念，
你就想成上柜版就好了。
嗯， OK OK，
对对，上柜版看起来改善的没这么多，或许上柜版那边还有机会，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日本政府他们发布了一些政策，就要求他们的公司希望有更好的营运表现，或者是股价有更好的表现。那现在上市公司做得很好很棒，可是上柜公司怎么做得还没有那么好呢？那接下来上柜公司可能就跟上，大概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就是积极的盯，紧迫盯人中，大概这样。
啊，你这边你是怎么买的？你是直接去在日
本？我其实就是买 ETF。
哦，买日本的 ETF。 OK 啊，也 OK 啊，也 OK。
对，所以我猜手上应该是上市的东西比较多。
嗯，对。哎，等一下，所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没有认真看啦，因为你要我一家家去买，我是真的也没办法。
因为以现在这个逻辑，我们不是应该要想办法去找类似那种中型100指数吗？
哎，对，但是就是他们连最大的那个交易量都有点小了。
OK， 这日本真的好歹也算是一个这个前提发达的国家，对不对？
他们交易量很小，哎，交易量真
的
小到不行，
就证券市场真的很难进去。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美国挂牌的交易量很小，可能当地的没那么惨，不是很确定啦。因为我是买美国的 ETF，
就是国外的人很难进去啊，对外国人很不友善，哎，
应该吧，对吧？反正就是你去看日本 ETF， 我觉得每档量都没有很大。
嗯 ，OK， 啊，你钱太多了，这个不能买就对了。
对啊，那如果连大的 ETF 都不能买，那你就不要去讲那个什么中型的。
个人可以吧？
个人可以啊，个人可以啊。
嗯，
但是我钱现在大部分在泰国，所以就会没这么偏好。那个换来换去有点麻烦。
哦，对对对，好好，没问题。所以这边是日本的，那如果大家有就是比较多钱，可能在买 ETF， 哎，可以去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日本，然后可能比较在他们 standard market 的这些的 ETF 这样。
嗯，
这边可能还会有很多公司在今年会有回购股票的行为，
比例应该比较高啦，因为去年就是执行的比较少嘛。
嗯嗯嗯，他们总是要你知道，就是上市的先做了一个榜样之后，他们再来跟进嘛。
有可能啦，有可能。
嗯嗯，
对吧？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 standard 那边可能机会会多一点点。
嗯，对了。对啊，我就说就是因为去年 Prime Market 已经做了一个榜样了，所以今年可能 Standard 就会跟进了，
执行的不错了。
对对，
大概是这样。
好，那还有吗？还有其他的一些有趣的题材吗？
够了吧？现在几分了？
现在47分，这个长度是够了嘛？对不对？长度是够了，
我是觉得够了啦。
哦、oh, ，OK 啊，
对啊，
所以就丢这些，大家就可以去研究一下，是不是？
可以吧？够了吧？
啊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那接下来就是来研究一下美国的行程了，这样。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都9点了，差不多该重训了。
哦，我今天是我的休息日。
OK，
你说休息日，好好放你去运动。那我们这集的13F讨论就到这边。那、一样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留言。然后就是 Frank， 其实他看是下一次再来回答，或者是他其实很常在 Facebook 去回答他的问题。对，那就有问题的话就都欢迎留言，然后我们都会看。这集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